我们就会比较随便的松散，感谢主，神也使用这样的一个松散，让我们很自由的敬拜主我想神不在乎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关键是有个敬畏神的心。当然我们最好的把最好的心给主，那是最美的了要求主怜悯我们，然后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能健康的成长。感谢主，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在分享上个礼拜我们在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说我们跟随主的人不是就是一套理论不是就是一套教义，不是就是一套行为准则，我们是和永生的真神建立一个关系而关系有一个不断的一个晋升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只是熟悉而已，但是对神就都越来越多认识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不断的加深了。我让我们圣经上常常讲的几个比喻，就是牧人和羊的比喻那表示基督是我们大牧人，他引导我们我们是羊，跟从他的引导。然后再精深一点呢，我们说是圣经上说是上帝是父，我们是儿女，那跟神的关系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那我们信任他，我们爱他，他爱我们。那再后再发展的时候，慢慢就到一种好像是新郎和新夫的关系可以上帝和我们连为一体，我们和神之间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那我们在整个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再是提醒弟兄姐妹，神不仅仅是我们大脑想象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在引导我们，我们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我们向他说话，他向我们说话，他听我们说话，我们也听他说话，那这样的关系是真实的一个关系是神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每天与我们亲近，我们也亲近他这是很真实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再继续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是神的羊，我们应当听懂主的声音，这是主耶稣做的一个比喻。所以一个牧人领了很多的羊，那牧人在前面走，当牧人呼喊羊的时候，羊听懂，这是牧人的声音，不是别人的声音，他听得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能听懂上帝的声音吗？那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在生活当中不断亲近神，好像神跟我们很遥远，从来跟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什么连结也听不到他对我们说话。但是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一个说话的神，我们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可以听他向我们说话。你知道在18世纪上帝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叫约翰威斯利。你知道约翰威斯利的爸爸是一个牧师，他妈妈是苏珊娜，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位姐妹，养了21个孩子。那约翰威斯利是他第15个孩子敬畏神，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成立了一个圣经社Society of Holiness，要弟兄姐妹要在一起，要追求圣洁生活。那后来当被神大大使用，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到处传扬福音，向许多人来见证上帝的道。他有一次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有个人问他问题，他说你白天黑夜向那么多人在传讲福音，他无论问你几个问题吗？那问问题的人当然是经过很多思考的，他就说你每天向这么多人传福音，你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你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那你第二个问题，他说，你把这些人究竟要带到哪儿去呢？叫他们听到，叫他们敬拜神，你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呢？那第三个问题说，你到底传什么样的信息呢？那第四个，他说你的信息对人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想这个人问的问题 也是所有的传道人都关心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非常关心这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我也常常思想。我要把弟兄姐妹带到哪儿去？弟兄姐妹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传什么样的信息？这个信息对人有什么益处？那约翰威利回答很好，感谢主哈。他怎么回答？他说啊，你第一个问题是问我，你要这些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你，我希望这些听到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成为一个有快乐的人，成为一个内在有平安的人，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益处的人。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话了吗？这回答是很有智慧，感谢主了。他说，我希望这些人在世界上活着的每一个人呢，听到主耶稣道以后，他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不是人听到耶稣以后，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是没有德行的人。他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然后成为一个有快乐的人。他不但有快乐，里面还有平安的人，然后对别人有益处的人。那我们一般对别人是有害处的人，或者是说我不给别人带来害处，我也不会给别人带来祝福。但是约翰威斯理说，我希望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有品德的人。过去在背后论长说短的，现在没有了。过去出言暴力的，现在没有了。心中有快乐的人，已经不是有情欲的黑暗啊，有各种各样罪恶的捆绑啊，他没有了。他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这样成为有德性的人，有快乐的人，另外有平安的人，那边有耶稣的人。他说，你讲的第二个问题，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在世界上，每个人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过一段人生的路程，我们都在走路，都在走路。路有终点，问题是我们把弟兄姐妹带到什么地方去？我常常也问弟兄，问我自己，我主要把这些人带到哪儿去呢？约翰福音说，我们把他带到天上去，带到审判人有爱人的神的面前去，带到新月中宝耶稣基督面前去。哦，弟兄姐妹，这个话回答很智慧，感谢主哈，要带到审判人有爱人的神的面前去，然后带到新月中宝耶稣基督的面前去。好，有一天我们生命的终点，我们是站在神的面前，他审判我们，他爱我们，每个人按照我们所做的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啊，你知道有一个人，现在人追求很追求舒适嘛哈。他55岁，我上次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见证，他56岁退休了。他太太51岁，早早退休，钱已经赚足了嘛。那退休以后就好好去享受在市场的生活嘛。所以他们就是在佛罗里达买了房子，常常坐那个海轮啊，到处去玩一玩。那星期六、星期天也可以打一打这个高尔夫球。啊，有的时候到海边去游游泳或者散散步，有的时候到海边去捡捡贝壳。牧师告诉他说，好了，你怎样使用你的一生呢？将来有一天你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天父问你，你怎么使用你的一生呢？你把什么带到天父的面前？你能对天父说，天父啊，你看我早早退休哈，我捡了这么多的贝壳，那这就是我给你的礼物。啊，这是一个说真的有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一生当然是浪费他的一生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约翰威斯理说，我是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带到审判人爱人的神的面前去，带到新的中保耶稣基督的面前去。他会传什么信息呢？我告诉你，我传的信息只有一个，爱的信息。神爱人，神爱人，神爱人。但是不要忘记了，神爱我们的过程当中，神把一个自由的律法赐给我们，爱不是一个纵容，再爱不是恋爱，神把这个自由的律法赏赐给我们。他说，那你最后一个 这个信息对人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福音是爱的信息的时候，神爱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这个信息以后，你说这个信息对你有什么益处啊？约翰威斯，你说这个信息是告诉你，你可以享受神直到永永远远，你不但享受今天的生命，你可以享受神直到永远，你越来越像神。当你快临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能对坟墓说：“坟墓啊，我可以向你夸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这个坟墓。”好，弟兄姐妹，这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我们可以享受神，我们可以享受神直到永远。我们今天享受世上神给我们美好的一些阳光，今天阳光太好了，有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天气太好啊，教会人就会少，为什么呢？享受阳光去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求主能提醒他，谁给我们的被造物不是让我们来敬拜这个被造物，让我们享受这个被造物，但以神为优先，要敬拜神，然后来享受这一切。啊，我们不是说基督徒整天就是在这儿敬拜，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敬拜。你知道加尔文，他上午带领弟兄姐妹祷告，带领弟兄姐妹来敬拜，下午他做什么你知道吗？下午带领弟兄姐妹一起玩游戏。那是干什么？祷告是一个敬畏的生活，敬拜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不是说我们死气沉沉的，我们生活都充满着喜乐。我不是说大家今天晚上今天下午我们去一玩游戏，意思就是说神让我们享受生活的每一天，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是我们真正的神，神让我们享受他直到永永远远，而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每天都像神，到死的时候面对坟墓的时候不是恐惧，不是孤单，而是晓得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坟墓。我们跟神经历的关系是什么？弟兄姐妹明白了，我们跟神经历的关系是一个又真又活的关系。神爱我们，神让我们在世上成为一个有耶稣基督心情的人，有快乐的人，一个内在有平安的人。神通让我们知道，他让我们要 enjoy 他，享受他，想他，在世上成为他的见证，那是有真有活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神。一个人不认识神的话，他不会去爱神，他不爱神，他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你知道你的脑子哈，会影响你的心。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的信仰只来越来越淡漠。你知道我以前在New Jersey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刚刚信主以后，他很聪明啊，他研究那个火箭推动的那个燃料，助燃那些燃料的东西啊，很聪明的一个孩子。他信了耶稣，他说既然我已经信了，那至于神是怎样的神我就不管了。我说还有这种道理吗？如果你对神都不认识，你没有办法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是陌生人，你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吗？你不可能的。除非你真的认识神，你才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你真的认识神，你才注意听他的声音。所以第一点，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你要先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神是自由拥有永活的神，圣经上说是God is a living God， 他是活神。如果他是死的，这是我们大脑想象的，他当然不可能对你说话的。但是他是个永生的活神。今天我们早晨读经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别的地方，这句话常常出现。所以主耶稣也讲：“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的意思是说，神的生命是永恒的，他是 living， 他可以跟我们说话，他可以跟我们沟通。你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多代都过去了，可是神还没有改变。我们现在不可能见到我们的祖父、曾祖父，为什么？他们不是个 living person， 他们是个 dead person， 他们不是永恒的。但是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我们开始我们要明白，神是个 living God， 是一个永恒的神。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明白的，神不但是 living God， 神是无处不在的神。 他可以向我们说话，因为他是活的，他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他可以向我们说话。大家还知道，我们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明白一个真理，你不是用你是肉体的眼睛你读圣经，你用世界去看圣经，你越看越糊涂。为什么？但是你看到恰恰是相反的东西。真正的成熟的基督徒，你要学会用圣经看世界，你就明白了。因为我们人堕落以后，我们的心智被扭曲，我们那个眼睛被扭曲，很多东西我们看不清楚。就是要说你真正成熟的话，你学会用圣经来看这个世界，你就明白了。当我们用世界来看圣经，我们看不懂，这个周围什么都是空空，都是空气，你说神在哪儿啊？我们看不见。但是你真是把神的上帝的话语放在你心中的时候，你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上帝的世界就在我们世界中间。有一次先知以利沙，这是圣经上记载的，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先知以利沙是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先知。那时候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交战，亚兰国的最高的军事阶层在商讨一些军事计划，可是远在很远的地方的以色列人早就知道他的军事计划，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三次，很多次。所以亚兰国的军事高层就知道了，他说我们中间一定有奸细，他否则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军事机密怎么可能以色列人会知道？以色列人中间，这就是亚兰国中间有人说，他不是我们中间有奸细，而是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位叫伊丽莎的，他知道王在家里所讲的机密的事情。那结果他派军队要抓这个伊丽莎，当军队围困了这个伊丽莎城的时候，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时候，早晨他的仆人打开房间一看，到处都是敌人的军队，所以他说，哎呀，我们快灭亡了，无路可逃了，插翅也难飞呀，我们的城市被围困了。结果伊丽莎祷告求上帝开他仆人的眼睛，他仆人眼睛没打开以后，他发现周围都是上帝的火车和火马，所以伊丽莎说，比我们同在的，与我们同在的，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好像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在这儿，但上帝开了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离我们不远，神就在我们中间，神是活的神，神在我们中间，所以神可以对我们说话，神可以对我们说话，神是一个说话的神。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把很多世事的观念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神怎么可能对我说话呢？你想想，怎么可能呢？我这种渺小的人，这个宇宙之大，大到无法想象，我何等的渺小，渺小的我都不能想象，怎么可能上帝对我说话？你也有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把上帝排除在你的生命之外，也不可能相信你听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人心太世俗了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说你看那些大人物大人物能跟我讲话吗？不可能的，大人物只和重要的人讲话，对他执政掌权有用的人讲话，对他的高级幕僚讲话，像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他怎么可能对我说话？那常常我们把这种世俗的观念放在上帝的身上，认为上帝不可能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不重要，所以上帝不可以对我说话。你知道很多大人物，他能力有限，他爱心有限，他不可能爱世上所有的人，他在竞争演说的时候，他说爱你所有的人，就是他不可能，他爱没有那么大。第二，他能力很有限，他不可能同时跟每个人都保持沟通的关系，他不可能，因为他是人。可是上帝是无处不在的，他是大爱，他是无处不能，他愿意跟我们说话。所以你要把这个世俗的观念排除在外，你才能认识神，神愿意跟我们说话，神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听他用不同的方式跟我们说话，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牢固，知道这个神在我的身边，我的这个神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个神离我不远。那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跟神建立一个活泼的关系。你知道在旧约里头有一段经文，摩西，这是在诗篇这个在出埃及记32章，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你跟我读一读好吗？出埃及记32章， 啊，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请大家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一块读哈。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翻到我们一块读来。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捉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连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组成。他们都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前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车起来玩耍。啊，弟兄姐妹，你这发现呢，一方面这是金牛犊，一方面是耶和华真神。我们把这两个比较一下，你就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偶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偶像，宗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我们活在这样每一天呢，我们常常听到各种各样的媒体告诉我们啊，基督教是一种宗教啊， Christianity is a religion， 那我们常常这么说。那这个不信主的人，一个世俗的学者，他可以把基督教划分为宗教，但主要圣经告诉你啊，上帝的启示和宗教之间是有区别的。宗教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是人造的，人有需要，加上人一点智慧，加上一点想象力，我就造成一个金牛犊来拜一拜。金牛犊会不会讲话？金牛犊会不会讲话？不会讲话。就你发现这儿啊，有的时候宗教啊和真正的上帝启示之间好像很不一样，跟有的时候以后觉得之间哎蛮像的。你到所有的这个宗教中间发现，哎呦，这跟基督教有很像的地方吗？你知道现在你到台湾去哈，你到佛教寺庙里头，它还有四班呢，它还有查经班呢，就蛮像的嘛，是不是？那你发现这有没有这儿？当上帝召摩西到山顶的时候，四十昼夜他没有下山，下面人就开始着急了，就那个摩西在哪儿啊？他们愤怒，他们有需要人来引导他，没有，他们很愤怒，所以他们有一种藐视这个摩西的话语，说那个摩西在哪儿啊？那这个情况下他们就他有需要，他们又很聪明，所以他们用也有一个非常热的心啊，金钱的心，把金子拿下来，然后造了一个牛犊，说这就是我们所拜的神。然后弟兄姐妹，这就是宗教的来源。宗教怎么来的？人的想象力，加上人的智慧，再加上人的一点需要，结果就造成了这个金牛犊。那耶和华是能说话的神，金牛犊不会跟你建立关系的，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个相似的地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你注意刚才经文没有，这个经文怎么说？你们看看刚才的经文是说第四节哈，第五节，亚伦看见了，就在牛犊面前筑坛。这个筑坛可是从启示而来的，是不是？上叫亚伯拉罕筑坛，是不是？他现在呢，人家的宗教也可以借用上帝启示的那种敬拜方法。然后下面又说，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从哪来的？也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的。然后下面还说呢，就种下吃喝起来玩耍。如果你读前面的24章，那也是上帝让他们做的。就人在制造神的时候，也把人家的一些东西哈，附会到上帝所启示的东西上面去，结果造了人家的宗教。这个牛犊是不会说话的，弟兄姐妹。后来摩西下山以后，看到以色列人拜偶像，他把金牛犊磨得粉碎，让那些拜偶像的人喝下去。当磨碎这个偶像的时候，偶像没有说话。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理啊，你要知道，你真正敬拜神的人， 要懂得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要明白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神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永生的真神，是万物的起源，是生命的源头，是大爱，他爱我们，我们人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你的思维，你的逻辑，你能明白爱吗？上帝是爱的本身，你没办法去理解他。知道他向你说话的时候，你才明白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前几天晚上，我们跟一对年轻人，我们谈到这样的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用我们的大脑去猜摩去思想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一想也想不通，一想也想不通，我们想不通。特别我们中间很多人学工科的，学理科的，这个上帝怎么可能呢？你把你的上帝当成你实验室里的时候研究一个细菌，当时管理的一个工程加以研究，你错了。上帝是大爱，你用神圣的方法去研究爱是错的，你用神圣的方法去研究你的配偶更是错的，此路不通啊。所以上帝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他是永生的真神，是无所不在的真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对我们说话的神，不是一个金牛犊，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一个死的东西，你可以跟他建立一个活泼的关系，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神。所以整个圣经里头，你发现神在说话，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在来说话。创世纪第一章，如果弟兄姐妹你读经，那叫神说神说神说，一共是字。你到启示录再读，神仍然在那里说话。神是整个宇宙的 mind， 是个大的 person， 他爱我们，他愿意和我们沟通，跟我们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你可以不断的靠近他，你可以把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神，你引导我，你帮助我。就这个神给我们所启示的一位神，这个神是向人说话的神，这个说话的高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好，第一点我们是讲的跟出弟兄姐妹来分析，好，来明白的圣经的教导，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神是一个爱的神，神是一个活的神，神是愿意和我们说话的神。我们在思想上每一天，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除去我们这种俗世的那些心态来理解神。哦，神怎么可能看上我这种人，怎么可能对我说话，我想想而已，这是那么回事吗？当你这种心态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上帝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信主已经是十年了，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神对我说话，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神对我说话。你没有听见不等于说神不说话了，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我小时候啊，我们常常啊喜欢的啊，那时候我还记得还是看地道战还是地雷战，我都忘了啊。那地道战、地雷战不是看远处有没有敌人来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这种啊天空的空中的监视系统嘛，对不对？耳朵要埋在地下嘛，是不是？那耳朵伏在地下听的时候，能听到远处很深很远处的声音，是不是这样？你站起来的时候你听不见，可是耳朵伏在地上的时候呢，你就能听见，是不是这样？你白天呢什么也听不见，你晚上呢安静的地方去听听，有没有鸟叫？没有。有没有虫叫？没有的嘛。就好多事你听不见不等于它不存在的。我今天早上在吃早饭的时候我在听一个收音机哈，里面有人在讲到我的小女儿在这也是在那儿玩坐在那个high chair 上面。那边讲到很多，对她来说根本不存在。她声音根本不存在。哎，她讲到中间呢，有小孩子在哇哇叫。那个收音机里播放出来了，所以哇哇叫，我的女儿马上就是耳朵竖起来，哇，她就开始就是告诉你说啊啊啊啊，就这样的声音，她听懂了。那你讲到的声音呢？她听不懂啊，她的耳朵没有挖通，她的耳朵没有训练，所以听不见的。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说我生命当中神从来没有跟我说话，不等于说神是不说话的，问题你里头的接收器是有问题的，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你的接收器有问题，所以你听不见了。当你接收器安装好了，调频啊，《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我们翻一翻。《使徒行传》第五章啊，19节20节， 19节20节，这当时使徒被关在监牢里头，19节他们说，当主的使者，那就是天使夜间开了箭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所以圣经当中常常讲上帝通过天使来向人说话，玛利亚是一个童贞女，上帝就是天使向玛利亚说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门向上帝关闭的时候，说这些东西都不可能，你已经把心门关闭了，你已经把耳门关闭了，所以你永远也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你耳门关闭了，心门也关闭了，这个宇宙就是关闭的系统，你什么也听不见，只是听见汽车的叫声、孩子的哭声、配偶的争吵声和同事的抱怨声，你听不到从天上来的声音。上帝有的时候用天使的向我们说话，那今天有些弟兄姐妹说他见到天使，我们不要否认他，也不要认同他，他自己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是天使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要否认上帝可以通过天使向人说话，假如有些天使站在你的床前，也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紧张。神是这样说的，你看整本圣经里头，上帝的使者是福音的灵，他可以来传讲上帝的信息。当你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时候，天使来报信，来传讲上帝的信息，是不是？玛利亚也是这样，因为彼得也是这样。上帝可以通过他的使者来向人说话。那圣经里头还讲到，上帝怎么通过对人说话呢？上帝还通过异梦或者异象，这个是很多圣经中有好多这样的记载。约瑟他有这样的异梦，异象跟异梦有很像的地方，但有不一样的地方。异梦是需要解释的，异象是不需要解释的，你看到以后就明白了。如果你看看圣经里头，有的时候异梦异象都需要解释，所以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你看丹尼尔，上帝把异象给他看的时候，他看到四个大的动物，有老虎，有狮子，有豹子，还有一个狮角兽。他看到是这个异象，他为什么看到这个异象？上帝通过这个异象告诉他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前景如何。世上会有大的帝国，一个兴起来，一个衰亡，一个兴起，一个衰亡。他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告诉丹尼尔，当人类历史后来真的照丹尼尔所看到的全都应验。那圣经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意象。如果弟兄姐妹你看看，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哈，这是在使徒行传第9章第10节。使徒行传第9章第10节，第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今天的叙利亚哈，那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拉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拉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做？你那个时候用天使，可是这人呢，你不用天使，你给他一个异象，而且异象很清楚。”有一个意象对亚尼还有声音对亚拉尼亚说，你去到个直街，那个街叫直街，有一个人叫保罗，叫扫罗，你带他归主。你看谁通过这个意象的方式在引导亚拉尼亚，就是谁用各种的方式向人说话，可以通过天使，可以通过异梦，可以通过意象。在教会中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讲，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其实那根本不是异梦，是你平时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梦，那不是从神来的。神来的梦你怎么辨别，以后讲到的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真正从神来的梦，他一定教导你，他一定教导你，这是从他来的，不是从人间来的，你要非常确切的把握他能应验，而且不断的提醒你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那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哈，神有的时候直接用人的耳朵并听到的声音对人说话。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哈，弟兄姐妹，神向人说话，进入一个活泼的关系，一个亲切的关系，亲密的密切的关系， 神可以用各种方式向人说话，他可以用你耳朵听得见的声音跟你说话。我们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们讲神对小撒母耳的讲话，就是耳朵能听见的话。撒母耳是一个很小就被归入主名下的一个小孩子，活在圣殿当中，长在圣殿当中，那是个圣殿。弟兄姐妹，会幕那个时候不像后来的圣殿那么高大辉煌啊，金碧辉煌的，不是那样的，黑黑的，甚至都没有这个电灯，可能蜡烛光都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可是神对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听见了。”但是当神对撒母耳说话的时候，撒母耳懂不懂这是上帝的话？懂不懂？他不懂啊。就是神今天对你说话，就是对你说话。如果你耳朵没有开通，你还是听不懂的。跟撒母耳听懂听不懂，他就问以利，以利告诉他你再去。以利毕竟是感谢主了，在生命当中，在信仰当中，比这个撒母耳都有长进一点，还有他的问题就是了。那后来保罗悔改的时候，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九章啊，使徒保罗悔改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他一直是迫害基督徒，逼迫教会，杀死了很多的基督徒。他从今天的耶路撒冷到今天的这个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的首都那个地方，来追捕基督徒。在路上的时候，大光向他显现，眼睛瞎了。结果有声音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听得见的。而且圣经上特别有一句话，如果你读经的话，他同行的人中间听到有声音，只是看不见人。所以你发现，当你进到圣经中以后，你发现上帝是个活的神，上帝在跟我们不断对话的神。当你已经有预先的假设说没有神，神当然不可能向你说话，或者说神根本不跟我的关系，在远远的地方跟我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也不会跟你说话。当你的心真的安静下来，心门打开，耳朵打开的时候，你知道神是个跟人沟通的神，神是向人说话的神，所以是爱我们的神，是在我们周围与我们同在的神，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真牛犊，是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大家圣经当中常常有这样的教导，有的时候上帝给人意象的时候啊，通过一件事情，通过意象向人显明出来。以西结，如果弟兄姐妹回去读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书，以西结上帝在呼召以西结的时候，以西结看到了很奇妙的现象，有轮子，人中套人，有人说那就像现在的 UFO 一样。如果你回去读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上帝透过一个现象来提醒他，然后上帝对他说话，上帝对他说什么呢？他说，这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章特别第六节上面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对你说话。人子啊，虽然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有驴又住在匣子中间啊，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随时悖逆之子，也不要怕他们。上帝对先知说话，我刚才说了，有人说哇，上帝向以利沙说话，上帝向摩西说话，向亚伯拉罕说话，上帝向以西结说话，都是大人物啊，我是小不点，我是小人物，上帝不会对我说话的。这里又是要用世俗的观念在套神，在神面前没有什么重量级人物，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被造物，都是罪人，都是需要被拯救的，都是被拯救的，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在上帝的眼中，人都是一样的平等，因为神造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同样要生，同样要死，就上帝爱所有人，人间有偏爱，人间把人化成高等的、低等的、中等的、无用的废物，印度还有贱民，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圣经说，这些先知和使徒们，这神是忠的仆人们，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人，神向他们说话，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这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圣经的教导，神更多的情况下是怎么对我们说话呢？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内心深处有微小的声音，这是通常的情况下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方式。 如果弟兄姐妹你一直住在圣灵当中，圣灵常常用微小的声音来引导我们，来对我们说话。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到了很关键的时刻，非常关键的时刻，是向亚洲传福音还是向欧洲传福音？这时候圣灵拦阻保罗说，不要向亚洲传，你向欧洲传福音。我那个时候如果上帝的灵也不拦阻保罗的话，要向东方传，我不知道现在福音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了。但神有他的意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那福音向欧洲传，结果福音在欧洲大有收割啊，很多人归主，归了神的名下。那圣灵对保罗说，圣灵耶稣的灵不许保罗向东方传而向西方传，是在使徒行传里记载的。就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如果我们一定常常活在神的话语里头，神的灵会在我们的里头来感动我们，来教导我们。神有的时候通过灵里头一个意念来对你说话，通过你的一个心智来对你说话。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弟兄姐妹还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他们说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是有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他说我们有 mind of Christ， 我们这个思绪的心智可以理解世界的声音，听懂世界的声音。当你这里有 mind of Christ，你可以听懂耶稣基督的心思和意念，你明白他对你说话。因为上帝可以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来提醒我们，因为上帝用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来对你说话。我在这里分享过，几年前那天晚上，那是早晨很凌晨的时候，冬天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觉得教会很多事压在我的心上，每家的事情、教会的事情、生家里的事情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自己不能呼吸一般。我觉得主啊，这么沉重的负担我没有办法担负得了，因为我的服事关系到许许多多人的生命，许许多人的灵魂的状态。主啊，我怎么能承担这样的一个服事？我是个罪人，而心中有其他的压力。他突然一句话在我的里头，真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我到现在一想到这一幕，我的耳朵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非常的清晰。我从不怀疑这句话，圣灵把这句话放在我的里头，我知道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离开我，神常引导我。这句话我非常的清晰，那个光景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非常清楚。所以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神可以跟我们进入这样的关系，你可以向他祷告。在祷告中神对我们说，也许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不是说每天呢神都对我说话，保罗彼得也不是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在听到神的说话，是不是？但神有一个微小的意念，这个心智放在你的里头，你慢慢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声音不是从我来的，不是从我自己想象来的，不是从我的声音来的。我下一堂下面我就讲这样的，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声音，不是自己的声音呢？不是自己的心思意念呢？不是自己的良知呢？你知道这是从上面来的声音呢？所以弟兄姐妹，神在生命当中就是这样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各种场合当中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引导我们，在教导我们，跟我们经历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主的话语。当我们说跟主经历这样关系的时候，不是说要满足我们好奇心，世界上没有什么心思，一代过去一代由来，过去有的现在再有。所以人活着的时候很无聊，所以有的时候人寻找一种好奇的东西。听神的声音不是要满足我们好奇心，绝对不是这样的。以好奇的心来倾听上帝的话语，你什么也听不见。倾听神的话语也不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啊！我现在需要一个决定，我现在需要一个买一栋房子，现在找一份工作，也不是说为了这样的目的来寻求神的话语。神对我们说话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行，他与我们同在，他愿意跟我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当我们真的跟神有密切关系的时候，在生命的重大的抉择时刻，你知道怎么去做决定，你不要把这个秩序给颠倒了啊！我到神的面前就是神帮助我做一个决定，现在这股票要抛还是不抛。那这样的时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错误的心智来听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的目的是告诉他是一个 living God， 是一个用真理活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在引导我们，在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产生极大的变化，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产生极大的变化，我们的里头也产生极大的变化。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会对神非常的认真，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我生命的中心。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大家翻一翻好吗？诗篇第六节，四十篇第六节，诗篇第六节，我们来看，一起读好吗？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来，我们一起读。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这句话圣经上讲的话是说，祭物是你不要的，祭物和礼物你都不要，这叫神。有的时候献祭啊，弟兄姐妹，比方说我到教会来，我开始献你东西，在古代嘛，到圣殿的时候你可以献一些礼物，那可以变成一个单纯的宗教活动，宗教礼仪，我做了，至于我内在怎么样，没关系，我做了，我燔祭也献了，祭物也献了，礼物也献了。在旧约时代你知道吗，初熟的果子要献，第一粒大麦也要献，低头上的牛也要献啊，这是宗教所要求的，那我就做了。但这儿说祭物礼物不是神所要的，神要什么？他说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好好读的话，原文的意思是说，神啊，你已经挖通了我的耳朵。意思就是说，过去我们耳朵啊不通，它这个比喻很好啊，耳朵就像一口井，过去呢已经塞满了石头，塞满了垃圾，塞满了淤泥，不通。就像我耳朵里塞满了许许多多东西，不通。他说现在呢，你已经把我的耳朵给挖通了。意思是什么？主啊，你也挖通了我的耳朵，现在我听懂你的话，我要顺服你的话，这才是神所需要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现在这个密切的关系，亲切的关系。所以礼物和祭物不是你所要的，主啊，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也挖通了我的耳朵。我们在世上活了几十年，我们耳朵里面这些东西太多，我们心灵中记的东西太多，我们对很多的声音不再敏感，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声音，是不是？很多声音让我们麻木，真的让人麻木。你打开网络啊，很多网络信息啊，该听霹雳的向我们扑来啊。如果信息接受的太多，你心灵产生疲惫，真的是这样。你现在看到网络上说某某人又死了，某某人又死了，某某人又出现灾祸了，汽车又翻了，某某人房子倒了，某某人地震了，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没什么了。今天有了，做大量的信息轰炸，导致你心灵的疲惫，是不是这样的？这是现代技术带来的一个消极的一面的，没有办法。过去你知道我身边某人死了，啊，死了，你马上就对生命有一种敬畏之情，是不是？身边有人死了，现在天天有人死。知道你不讲吗？一个人死是个悲剧，千千万万死就是一个数据了，人会疲惫的。虽然世界上许多这种声音每天向我们轰炸，大脑已经疲惫不堪了，你的心灵已经疲惫不堪了，那天上来的声音，哎，哪有声音呢？弟兄姐妹，我们就处于这样的光景。所以圣经上说要开通你的耳朵，你的耳朵要打开。所以巴不得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开通我们的耳朵，明白神跟我们的关系这个对话的关系。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爱我们，引导我们，不是每一天都有神的话，但是神会向我们说话，通过梦，通过异象，通过天使，通过各种方式，甚至通过声音，但是最常用的方式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对我们良知说话，对我们心思说话，那微小的声音在我们的里头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百分之百的确定这是天上来的话语。主，你在引导我，你在提醒我。这个月是一个宣道月， 我每一次都有一些福音的分享，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真的明白神爱我们，我们在世上是过客，是寄居的，是客旅。就像约翰威斯理所讲，我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带到审判人有爱人的神的面前。如果在世界上活着的每一天没有神，我们就像个孤儿，宇宙之大，大到无法想象，我们就是一个小生命的孤儿，不知道父母在哪儿，不知道回归到什么地方，生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没有什么永恒的目标，生于此，长于此，死于此，埋于此，坟墓是一切的基础。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打破罪的捆绑，打破死亡的辖制，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是 living God， 他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生命的连结。所以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把神的爱跟你周围的人分享，跟你的邻居，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让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上个礼拜在讲到的时候，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要有 absolute confidence， 对上帝的话语有绝对的把握，他能改变世界，能改变许许多多人，今天可以改变我们周围的每个人，改变我们家里的人，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领出来，把罪恶的捆绑当中带领出来，把你从忧伤当中能带领出来，让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神爱我们，神愿意跟我们建立这个密切的关系，巴不得我们敞开心门，打开耳朵来听神的话语。因为神祝福他的教会，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爱我们，你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谦卑在你的面前，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听得懂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思，明白你的意念，好像每天活在与你的对话的关系当中，让我们晓得你离我们不远，你就在我们的左，在我们的右，在我们上，在我们下，也在我们的里头。主啊，你帮助我们靠近你，因为你让来到这个世界，你就呼召我们来靠近你，就让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充满喜乐，充满赞美，也充满天上来的满足。主啊，我们中间还有些在真理上不够清楚的，正在迟疑不定的人，主，你触摸他们的心，你的爱来浇灌他们，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来同得福音的好处。主，你爱我们，就让我们享受你的爱，直到永远，享受你的圣洁，享受你的公义，享受你的美丽，享受你的恩典，直到永远。主啊，世上所有东西都会过去，我们所享受的东西，到有一天也不再能享受。虽然今天我们为所享受的一切，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更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我们要享受你本身，直到永永远远。主啊，谢谢你爱了我们，你的手抓住了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引导我们，来对我们说话。主，机物和礼物是你主不要的，你已经为我们开通了耳朵。主啊，你挖通我们的耳，打通我们的耳，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聆听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和你的关系能更加的来晋升。谢谢主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与你的子民在你的面前的敬拜的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